在上面中午自己带饭聚聚餐，然后就讨论这个问题，生物的进化是渐变的还是连续的。我去了两次就不去，讨论不出头绪，那是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如果生命是真是连续的这样变的话，就出现很多问题，根本无从分类。更简单来说，如果都连续这样变，人和猴子之间从哪儿划一刀，哪算人哪算猴子，因为都连着呢，对吧？分不开，绿豆和黄豆之间从哪儿划一刀，哪是绿豆哪是黄豆，分不开，分类谈不上。如果分类谈不上，那地层也谈不上，因为地层怎么划分的，就是根据化石不同这样划分。但实际分类是有客观根据的，像种，生物的种就有个定义之一，就是说种间杂交没有后代，或者有了后代不能够生育，它一直不能够繁衍下去，这就是种的一个定义，这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像马和骡子，马和驴就可以杂交，对不对？它是两个种，它可以生骡子，但是骡子没有生育能力，到那儿就打住了。所以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这是截然分开的。老虎和狮子可以杂交，也可以生后代，同样后代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老虎是一个种，狮子是一个种，这是明显的画得很清楚。动物植物也是一样，种间不能够生育后代，其实明显的是有一条界限的。那怎么样去解释呢？为什么中间这些东西都上哪儿去了？达尔文当时也知道，他说我是主张渐进的，可是中间为什么有中间这么多环节是缺的呢？达尔文归之于他把它归之于灭种，他说因为这个渐变的这个形式啊都是不完整的，是生命力很低，只有变成这个种，变成这个种以后，它中间这些东西啊生命力很弱，都死了。哎，这样说化石可是又很少。达尔文说这时间不够了，因为过去都没有找化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石会越来越多的。果然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不几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件大事情，
发现了一个化石，在下边大家看看这个哈，这化石叫始祖鸟，
这是在德国发现的。
这始祖鸟的化石是怎么回事呢？你看看它，这是它的头部，在这儿看见了吗？这是它的头，这是它的两个前肢，这是尾巴。那么这前肢呢，还发现有爪子的这个骨头的痕迹在这儿，所以他们就认为啊，这是最原始的一种鸟类，所以把它复原的就是这样。所以它的鸟类的翅膀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乃是因为爬行者的前肢羽化了，变成羽毛状，所以它就成了翅膀。所以它的这个前肢不是还有这个手指头、这爪子这样吗？这些骨头你都还在这儿都能看见。所以呢，这就是最原始的鸟类从爬行的进来。哦，当时这化石一发现以后，
这达尔文主义者都是这个非常的高兴，就找到了很有力的一个证据，找到一个中间的环节，就在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是很遗憾的是，到现在又过了100多年，像这始祖鸟的这个化石到现在就两例，两个化石，其中一个化石很多人认为有雕琢的痕迹，有人是在上边动了手术的，然后这个是比较保险一点了，那就这么一例啊一例。那么现在的中间环境在哪儿呢？还是没有。所以很多人以为达尔文主义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化石，实际现在你才知道，达尔文最不利的证据就是化石，找不到中间环境。如果你说中间的都不这个生命力弱死了，应该千千万万的找到，到处都能够找得到。好容易去敲敲半天，他敲出了一个东西，他不知道是不是。所以缺乏中间环节本身就是问题。达尔文自己当年就意识到，他说如果我不能够找到中间化石，那么这是反对我理论的最强的一个理由， 是。果然现在很多完整的地层都已经发现了，就是找不到中间类型。很多地层为什么能分出地层来，就是生物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这个地层是很多这样的生物化石，突然变成另外一个地层以后就完全不同的化石类型，所以它才能够分不同的地层。如果这个化石是连着这样变的话，地层也没法分，是不是？你要找石油要对地层都没有办法啊，它说明它是跳跃式的。但是跳跃式的达尔文根本不能接受，所以现在达尔文主义分裂了，其中一派就主张突变，他的理由是说量变到质变啊，就开始变，这个鸡啊一直在变，变到一直上蹦一下一个突变，就跳成一个鸭子或者怎么就这样，中间是断的。达尔文是坚决反对的，他是主张缓慢的进化。他说如果这样突然的变化和当初圣经上讲的神用泥土造人有什么区别，这不一样的，是冲泥土一下变成一个人，不过他跳跃大一点，我的跳跃小一点。是达尔文是要排除一切神迹奇事的可能，只有用这种微小的一点一点的变异，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才能保得住。所以他说了，他给奈尔写信，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我的进化论不能够有连续的微小的变化来解释一切进化建议的话，那我的理论就失败了。而且我把这种连续跳跃的这种进化的观点弃之如粪土啊，这是达尔文的原话。但是现在看来，生命就不是连续，进化不是连续，怎么解释？解释不通啊！现在生命实际的情况，从化石的记录来看是这样：生命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然后相对稳定很长一段时间，突然一个大绝灭，再稳定相当的时间，再来一个绝灭，这弄不清。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恐龙的绝灭只是其中一个啊，在这个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实际在二叠纪啊，再更早一点，还有一次大的绝灭。海洋的动物50%以上全部都死了，突然就死了，不知道为什么。到三叠纪就没有，而且很多物种是长期保持不变。很多我们现在有些植物叫做活化石，为什么叫活化石？就先在化石里边发现的，因为早就绝灭了，哎，最后发现现在还活着呢。像我们国家的银杏、水杉，为什么那么珍贵？就是因为它是活化石，先在化石里找的，都以为早没有了，最后才发现哦，原来还活着呢。结果现在活着多少年，万年都过去了，现在的水杉的情况跟当时化石的一样，没有变化。这也是物种不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整个化石的证据就证明，第一，中间环节根本就找不着，不是没有，不是说时间不够或者是找的不全，很多连续的啊，有人说是因为有些软组织保存的不好，像成年化石性就很好，它连胃、神经、那硬很多都出现，很多软组织都保存。所以现在实际情况就不像达尔文讲的这样。当然你说始祖鸟这样中间还能够找出一点根据来啊，找出一点借口，实际很多东西现在进化一点根据都没有。你比如说从无脊椎动物怎么样变成脊椎动物的，不知道。无脊椎动物是什么？像蜗牛、这河蚌啊，这是外骨骼啊，外边有个硬壳，那它的组织都是软的在里边。那到脊椎动物呢，骨头跑到里边去了，有一个脊椎骨，外边是软的。那怎么一下180度从外边是软的，里边是软的，外边是硬的，一下变成里边是硬的，外边是软的，那一点借口都找不到，没有办法。所以对化石的证据，你做了生物学的研究你都知道，实际当时我学生物也能感觉到里边有很多问题，可是当时是凭信心接受进化的，所以根本就不去从根本上去质疑啊，去考虑就你的进化论对不对，不是从根本上去搞，只是说想不通就算了，就这样不想了，所以就这样，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所以实际啊，这个达尔文主义是很多的。另外达尔文很坦白一个人，我倒很欣赏他这一点，他在他的物种起源里边把他的困惑 他的困扰都写得很清楚。他讲到他其中有一章叫做理论的连体 The Problems of the Theory， 他就讲了，他说对眼睛的进化很难去用进化论来解释。他说你像眼睛很复杂的一个器官，确实是这样。他说眼睛可以调焦距，对不对？你看任何东西马上焦距自动就调了，可以这个调节光亮的大小，你光很强的时候瞳孔你马上就收缩了，光暗的时候瞳孔马上自动就放大了，而且它可以调这个球面的相差，那这是眼睛是一个球体，是吧？你到边缘的会产生相差，它也会把这个相差也能够消除，而是这眼睛四周的周围的肌肉，眼这个眼皮的这个开张，那晶状体后边的这个视网膜之间的和脑子联系，他说怎么可能这么好，一下都进化到这个地步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眼睛？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说如果有人认为眼睛是靠进化的，这是最荒谬不过的。这达尔文讲了，开始我看的都是中译本，我不敢信呐、啊。我达尔文自己还有讲最荒谬不过。我说我写这张我就去查查原文，我把他物种，把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翻出来看，就是这样写的。最荒谬是用的最高级的形式，所以我在写我那一张的时候，把达尔文的这原文全部引上去。后来他发表了进化论以后，他还在说，他说每一旦我想到眼睛就感到恐惧，因为这是对他理论最大的一个挑战。实际说实在的，人的精密的器官岂止是眼睛？大脑不精密吗？心脏不精密吗？消化道不精密吗？神经系统不精密吗？哪一样差一点行吗？人的温度就是37度，你高2度就烧得你胡说八道。我前两个礼拜感冒了，回去哎，盖3床被子还在里边发抖，就是高了2度。我去年的这个腰出毛病了哈，大家知道脊椎啊是人最重要的地方，那神经是从中间穿过去，那脊椎一个脊椎它中间有一个 disc 啊，叫做这个椎间盘，那是软的，所以你的脊椎可以活动，那神经就这样穿出去了，差一点都不行了，你那个 disc 刚好让神经过就不行，像我这个稍微突出去一点压迫了神经，人就动不了了。就请问你进化到90%的眼睛怎么起作用？进化到90%的心脏怎么起作用？进化到90%的大脑怎么起作用？所以这些只能是创造的意志。所以达尔文很诚实的，他说想到他就怕。我现在想到眼睛我也怕，我怕的不是说进化论什么，我是怕的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神这样造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最高级的造型机都赶不上眼睛了，你想他怎么还这样爱护我们，照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享受，我们经常说他是东碰一下西碰就碰出来，是实在觉得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所以想到这方觉得很害怕。神这样的启示我们，启示他的存在，我们经常还是不认，这真是这些问题是需要大家来好好的思考。所以进化论啊是面临了很多很多的难题，现在进化论啊内部也分裂啊，因为它找不出更多的事实的根据啊，从理论上啊从实践上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无法回答。那么当然大家就要问，如果进化论一开始就面临这么多难题，为什么进化论可以被提出来？为什么进化论提出来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承认，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拥护进化论？那想必进化论必定有它在科技上有独到的地方，它才能够，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都是有神论占统的地位，它能够破土而出，能够站得出来，而且风靡全世界，一定它在科学见解上有独到的地方。这也是我在信主以后还是这样想，我说不能够轻举妄动，一不能打死，好好去研究一下。实际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是一个误解，我们就把它误解为 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乃是一个学术之争，是科学上的学术之争，实际不是。现在的清楚，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争论的实质乃是信仰世界观之争，不是学术之争，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学术上有什么独到的地方，乃是信仰之争。进化论之所以能提出来，就是我以前讲的哈，现在科学兴起以后产生的人文主义啊，这个世界观直接的后果。那么现在科学兴起哈，从哥本尼的日心说开始啊，从伽利略的这个实验学说开始，揭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它兴起了以后，把地心说，我今天讲的，把这地心说推翻，本来是好事。可是原来的亚里士多德有个想法，神是在55个同一球的最上边最外边，他们把亚里士多的这个55个同一球的假说地心说推翻以后，可惜同时把神也一起抛掉了，不管神了。过去的很多像哈佛这些名的耶鲁大学，这过去都是神学院，当时的研究自然科学把认识神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乃是要认识神去荣耀神，但后来把神整个抛掉，就是要站在纯自然的立场去研究自然，要用纯自然的观点去解释一些现象，如果有神介入就是不是科学。那如果把神抛掉了，那就出问题了。过去我们说是神创造了万物，是不是？生物也是神创造，今天没有神了，生物从何而来？马上留下一个空白。达尔文主义就是进化的，就在这个角度来提出来。他本人，达尔文的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写了3卷的生理学，但是他几岁的时候他祖父就去世了，所以他没见过他祖父，但他祖父对他影响很大。他父亲也是个大夫，那么他开始长大以后，就他父亲也需要他做一个哈比较有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就劝他去当医生，他也去了，很听话就去了。那么最后到爱丁堡啊，去医学院学习，2年以后他就逃回家了。为什么呢？他看了2次这个手术实习，看观摩下来了，因为那时候手术还没有麻药，锯腿就用腿另锯啊，那锯腿病人就乱叫啊，哎，他看了后又吐又泻，确实就闹了很多病，回来以后他父亲非常同情可怜的，本来很是让他继承主业嘛，看他这么难受，算了算了，不学医就算了。说那你说社会地位还高的呢，就是神学家啊，当个神父啊，当牧师，这个身份也比较高，所以你干脆就去念神学的。哎，他也去了。经过3年以后，他的这个论文也就写了，马上就拿一个 master degree。如果说达尔文当初成为了医生或者神父，恐怕今天没有人多少人能知道了。可是后来一个戏剧般的变化，结果就当时英国哈这个 Beagle 号要考察这个英国的边界啊，他的这个殖民地边界，所以派出一艘考察船去划定边界，就把达尔文也选上了，让他去做这个自然科学工作的，就帮忙。结果他有时间去思考很5年的时间去思考很多的问题，他看到很多很多奇特的自然现象啊，开始思考这生物的来源。因为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坚决要把神去掉，他要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生物的起源啊，他就提出他的变异的思想，这个自然选择的思想。可根据他的学说，这个整个地球的年代一定是很长远的才行。可是当时对地质的年代有2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就是法国一个科学家提出的灾变论，灾就是灾难的灾啊，他认为地球的变迁、生物的变迁都是通过灾难突变啊，他这个实际有很多的根据。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煤田，一发现煤田就大片的煤田，煤田是什么？煤是怎么变的？大量的植物，对不对？树死了以后没有完全的碳，这个氧化变成了碳，这就是煤。发现的石油，大片的油田，它说明都是不是自然的死亡，是大批的植物动物死了就堆在一个地方，成为我们现在能量的来源。所以他当时这个法国科学家的灾变呢是有很大很多的啊根据，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个二叠纪的这个大绝灭或者是恐龙的绝灭都是当时知道的事实。 他的灾变呢，就是说时间生物的进化是很短暂的啊，地球的历史很年轻。同时呢，英国有个科学家叫莱尔，地质学家，他提出是一个渐变啊，这是现代地质学还一直还尊重的一个理论。他的一个关键一句话就是，今天是昨天的钥匙，就你看了今天的地质现象，你就可以推想昨天也就是这样，这奠定了现代地质学的基础。他就提出是一个渐变，实际根据当时的情况，那么法国科学家的灾变是有更多的根据，但是达尔文他进化他需要长的时间，所以他就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见证了。你看看信心多重要，他根本没什么根据。赖尔知道他接受他的见证了，很高兴，但是赖尔到最后临死的时候也没接受他的进化论。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最后他们死了以后都埋在威斯敏斯特，就是英国国葬的地方，连丘吉尔都没进去，他们俩都埋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凭信心接受，接受以后那慢慢形成他的思想，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个 Beaglehawk 考察的时候才开始在读他祖父的那三卷这个生理学的书，实际是他祖父第一个提出关于进化的概念啊。他这三卷书就受到他祖父很大的影响。你看他看得很清楚吧，当时化石的证据也不足，他就凭着信心把理论提出去，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道多么丰富的科学的依据，不是，见面论凭信心接受，没有化石的证据也凭信心去把这个问题提，因为他要找一个没有神的关于生物的来源的解释。那么他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首先受到欢迎的是什么？是科学界，不是，是神学界，而不是科学界。因为神学家们，一些解放派的神学家不相信神迹奇事的都接受，科学家很谨慎，科学家要等待数据，因为当时数据不够，而且创造的数据比比皆是，就像刚才讲的亚尼这样的事情。慢慢的慢慢的，人们才开始倾向于进化的观点。所以看得很清楚，整个进化论的梯图，它的立论是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它能够形成它进化的观点，形成一套理论，很多地方都是从它的信仰出发的，从它的世界观出发的，来假设的，而不是客观的有什么依据。那就是为什么它进化的基础虽然现在很多人在遵从，但是面临了这么多难题，一百多年以后还是解决。是，我是觉得很推崇达尔文的这种诚实的态度。你从他的书中你就能看得到，他整个进化论的基础，他的挣扎，他的苦恼，他的恐惧。那么进化论在大陆是被深深不可侵犯的一件，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连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说马克思主义形成有三大科学成果的作为基础：黑格尔的辩证法、细胞学的建立和达尔文的进化。所以达尔文的进化呢，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依据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的起源》这本书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用进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给神留下任何的空间了。”是在无神论的基础一定要建立进化论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接受进化论，然后接受了进化论自己都没弄清楚，又去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那大家都跟着在走。英国有一个很资深的古生物学家，是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他是负责这个生物进化这一部分，他从1980年代曾经访问过美国，叫做 Peterson。他一次讲演他就问道，他说：“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有谁对进化的哪一点哪一条是真正坚信不疑的？”问了半天没人说。他说：“我再问一遍，哪怕有一点你觉得还差不多可以相信，有长足的根据的，有哪一条？”当时在座的都是专家们，包括芝加哥自然博物馆的很多专家，芝加哥大学的专家，没有人一个人说。最后有一个人站起来， 他说我知道有一条是真的，以后在学校不应该再教进化论。这都是专家们的，但我们普通人更难说了。我们在座很多人坚信进化论，请问我们在座的有谁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种起源的原版？有没有？有没有人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中文译本？发了一番哈，实际是很难读的，非常枯燥。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读，硬着头皮去读，非常枯燥无味的，很难读下去。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建立的相信。为什么？因为老师这么教，书本这么写，我们就信。就跟我们的无神一样，老师说没有神，哪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对不对？我们就信。这今天一样的，我们对进化的思想一定要做好好自己去思考，说不要认为这个就一定是真理，这只是一个假说，是一个没有被证明的假说，有待证明。而且现在事实的根据的发展，我刚才从进化的，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啊，到达尔文面临的问题，都看得出来，整个现在实际的科研的成果、实际的情况，更符合创造的模式，而不能够有进化的模式来解释。我今天并不是说达尔文主义，我就说它完全不对，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假设，而且现在看的进化的观点更能够站得住脚，更有道理。说错了哈，创造的论点是更有道理，更站得住脚啊。进化的是面临着一大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让大家很好去思考。我们过去很多东西先入为主的东西都不是在比较中这样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的灌输。那么有人也问，为什么现在学校还叫进化论不叫创造论？因为现在美国的科学院还是进化的立场，他对科学的定义就是要在纯自然的立场上来解释自然现象。他说你一叫创造论就有神的介入，这就不是科学的范围啊！这就是现在，直到现在美国科学的立场还是这样。但是很可惜的，慢慢的有人开始要谈进化论。我们是说，如果我们谈进化论，告诉学生它只是一个假说，是一个没有证明的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被证实的科学定理或者真理，那完全是一个学说可以来教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到现在的地方还在学了，他作为一个学派为什么不可以？而很可惜，最近我从爱申报看见阿拉巴马州通过法律要在中学的课本上加一条附注，达尔文的进化呢还没有被证实，就是很好，不要被学啊，把学生搞糊涂。很多时候在学校教的、写在文字上的、写在印刷起不一定就是真理。我在北京大学念生物系的时候，那开始学遗传学都学什么？学米丘林遗传学啊，果树南中北一，从南边移到北边，当然很好啊。米丘林是讲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也是很不错的，做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当时就不能够讲我们现在看来的仅仅就是摩尔根的遗传学啊，讲细胞遗传、蒙特尔这一套，把它定位是唯心的、反动的，下了很多概念啊，定了很多帽子。当时到我们那一届，我们就提出来了，说毛主席说过嘛，香花毒草都要鉴别一下，如果是毒草采下来做肥料，你只是在温室里边你也不能够见风浪了。我说既然是啊，这个摩尔根遗传是反动的，也让我们见识一下，我们比较一下行不行？就那个时候政治气氛比较松动，所以后来学校就同意了。所以在我们从我们那一年开始是同时开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结果一听完以后，绝大部分学生就相信了摩尔根遗传学，因为它有那么多的根据啊，豌豆的实验，对的，黄豌豆、绿豌豆的比例，它算得那么准确，它是下了很深的地。说那你能够说因为过去在国家直江这个米丘林遗传学就是因为米丘林遗传学比摩尔根遗传学有道理吗？不是这样，受了很多政治上的影响。 因为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好，对了，所以就叫米丘林嘛。那六一年以后和苏联关系坏了，就开始摩尔根也可以了。嗯，所以很多问题哈，我们要经过自己去思考。所以进化呢，作为很多人呢在追求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如果好，如果进化论对，那创造论就有问题，对不对？圣经是讲神在六天创造世界，进化论讲根本不要神，慢慢进化。所以在十八世纪进化论提出来以前，人们都很相信圣经的。可是进化论一提出来以后，就开始对圣经提出怀疑。那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创造论就错了，圣经就错了，所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摩西五经是不是摩西写的？你解释不了，说是一千四百年以前，公元前，摩西这根本这个地方文化达不了这个高度，写出摩西五经，那谁也回答不了。你说达到达不到？不知道。路加写的东西，路加福音写的使徒行传和历史学家好多地方又不对，又不符合什么人口调查、居民怎么当种族也都不对，又开始怀疑路加福音对不对？这是迫使人们要去研究、去找答案。所以从上个世纪就兴起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圣经考古学。人们就到巴勒斯坦地方去考古，考察和圣经有关的一些东西。现在将近一百年，硕果累累。现在可以给大家证明，圣经所写的都是历史的真实的东西啊，是摩西的都是真有其人。原来说亚伯拉罕这些都全是有历史事实。原来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写的，因为那是文化达不到。那结果就在巴勒斯坦就发现出一个汉谟拉比法典，在一个大石头上写的，非常完整，这比摩西五经还早二百年。大家不说话，汉谟拉比法典早二百年都写的成，摩西为什么写不成？而且很多东西路加和历史学家不一致的地方，最后证明路加都是对的，所以很多历史家都服气了，说这个路加就是一个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是一个大夫。而且很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不知道一些民族、城市、圣经记载，最后的证明都有。大家读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妻子死了，他去找当时的赫人，要去买一块地，把他妻子葬在了。那赫人说：“你买这地不行，要把地上的东西全都买了，地上的附属物全都买了。”当时很多人哪来的赫人啊，根本没听说过。那后来也在中国地区发现了一大量的文物，叫做赫人帝国，称雄了好几百年。而且当地挖出的文物，看的风俗习惯，就跟圣经上写的完全一样。还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就挖去一个城池啊，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二代以色列的第二代国王叫所罗门盖的，挖到一半不知道往下边怎么挖，大家不敢乱挖。后来他就突然想到这个城池和另外一个城都是所罗门盖的，他就去翻圣经，翻经说这个房子怎么怎么的，他好了，他跟我们说找一个东西，找一个瓦片，在地上画一个草图，就按这个挖。大伙儿都看了，他说怎么可能，声音就挖了，然后大家把瓦砾都清了，挖出来以后大家都傻眼了，就像魔术师，就是看到他就像个魔术师似的，挖出来情况就跟他画的这个情况一样。他从哪儿来？从圣经来。所以很多考古学家最后就是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对圣经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最后成了基督徒。所以现在不管你对圣经是什么态度，只要你对考古学稍微了解一点的，你不敢说圣经是瞎编的，圣经是完全有历史根据。所以现在把很多问题都回答。所以有人问，你说大王一点功劳都没有吗？我说，如果说大王有功劳的话，那就是说他促使了人们再去对他自己的信仰做再次，促使人们对自己的信仰再去找更多的证据。是这样，大家对圣经没有话说，而且通过否定之否定，那就更加的肯定。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从进化呢开始回到圣经的立场上来看，这就使我们的信仰比在进化的出现以前有更坚实的基础。如果是达尔文有他的历史的功绩的话，这可能是达尔文的历史功绩。当然达尔文也是很悲惨，他虽然自己是个生物学家， 可是他竟然不知道近亲结婚的这个患者啊。大家知道生物里边都有基因，都是配对哈，都是有隐性基因、显性基因啊。隐性呢就是说可以被，如果相同的基因的话，它被这个显性可以盖住，它表达不出来。那么隐性基因大部分都是有害的自噬的，所以你在近亲结婚的时候，它基因大部分都相同，所以有时候就可能出现同样的两个相同的都是隐性基因，那一下就表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近亲不出五伯的近亲就容易后代都容易出现毛病？达尔文当初结婚是为了他，因为他两边的家族都非常有名气，是为了门当户对。实际他最后娶了他妈妈的最小的妹妹作为他的太太，那当然很近，生了10个孩子，全部夭折，有的生下来就死，有的活到十几岁就死。达尔文的最后，当然有人也说了，现在你看很多福音说达尔文的后期也悔改了。悔改信主，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霍普夫人的访问啊，在最后达尔文快死的时候去让他来讲经啊，读圣经。那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出处，达尔文什么时候悔改信主？我也写信给这个文章的作者，他们说你不要追了，那这信主不挺好吗？我当然也觉得信主很好，那意思就是说连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创始人都信了耶稣了，你们还是跟在后边瞎起哄什么？你还不赶快信耶稣？但我说这动机是很好，但是你在宣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讲究真实性。我们不能用虚妄、不踏实的东西去宣传。所以现在我凡是出处不明确的地方，我一概不引。引了一定要很确实的东西。那么去年我就找到了一些啊，去年我回克利夫兰的，那我们唐医生就给我一本书。就是因为他关于达尔文其中讲的答案，我就找了很多证据，达尔文最后根本没有悔改，最后在他临死以前2个月他写给朋友的信还说道他对他提出理论毫无悔改之意。达尔文没有悔改，当然悔改的很好，不悔改也无妨。我想大家如果能够用心思去追查去思考，你自己就能够辨明真伪，在你的学术上理性上去判断，然后再用你的心灵去寻求神，那么这些答案都会出来。所以进化的我和创造的问题，我希望不要成为大家信仰的一个障碍，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有很多人说我要把什么问题都弄清楚我才能够信，那你就永远也不能够信，因为你不可能把什么问题都弄清楚。知道神学上很多问题啊，三一神的问题，为什么三位一体，对吧？原罪的来源啊，最初怎么开始的？因为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就有骨蛇了，就有魔鬼了，魔鬼从何而来？知道是堕落天使，这怎么来的？圣灵怎么样会进到我们心里，无限的东西进入到有限，怎么工作啊？等等很多问题，神的预定预选啊，神学上很多问题，我们靠有限的头脑是不能想全都想通。是圣经想说我们今天是反复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模糊，将来有一天就要明白了，将来我们面对面见了神的时候，那时候就太晚了，那时候你还没信的话你就见不着，见了神后就要下地狱去。我明天还要讲，也许你不信，我做的挺好的，我就不信我就能下地狱，会的，明天我要讲这道。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在进化的创造论作为你信仰的障碍。实际我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对进化的创造论并没有弄清楚，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只要你相信耶稣的复活，那你一切都能够相信。所以我是凭信心，很强的信心接受了创造论，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更多的证据给大家分享，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复活，这个是一切问题的纲。我们一直在讲要纲举目张，是不是？所以你要抓一个东西，要抓住要领，你一定要提到领子，你的衣服才提起来。你说你要追到细枝末节，抓一个衣角，那衣服提不起来，提起来也不像样，是吧？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耶稣的复活，这是历史推不翻的事实。2000年以来，有人多少人想推翻，就是推不翻。所以后来我就受洗以后，我就直接神祷告，我神啊，如果你要愿意让我把进化论创造弄得清楚一点，就请你给我一些亮光， 主安第三年四年的时间，我也花了不少力气去阅读大量的书籍。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很能够说服我，我相信创造了进化的只是一个没有被证明。